好，我们就接受 Q&A 哈。
好，我想问一下老师，老师你觉得目前的大盘会再创新高吗？
目前呢、哦，比较难评估一点是怎样？你看前然后上礼拜是不是啊？盘中是不是跌1000点？
嗯，
跌了以后又赶快拉上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是哎，我们你这个上面写4月25到4月29，那现在到底是快闪是什么时候啊？
哎，不对不对，快闪的时间错了，是4月29到5月2号。
4月29到5月2号哈，从今天开始到5月2号哈。那五一劳动节你一定会出去玩，所以说你要就赶快现在，不然你一定会忘记，你一定会忘记，所以说请你要把握现在。那大盘怎么看呢？你现在有点复杂了，光为什么你要去看嘛？为什么说大跌千点就马上拉上来，最近就涨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有点政治盘了，因为520快到了啦。那520快到了，你就想想看嘛，520快到了啊，你如果说是这些长官官员，你希不希望说啊，就给他跌嘛，1000点2000点嘛，就给他跌啊。你给他跌啊，这个新总统上来搞不好你官位会不保啦。这样所以说520之前目前看起来就是啊，大跌就是买点啦，只能这样讲。为什么？因为520之前总是还是要做样子啦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怎样？第一个你就避开了啊，避开不要买太高。那再来，大盘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买要买对股票。你看之前那个 AI 类股涨翻天，可是今年 AI 类股动不大掉了。那之前高股息 ETF 强强棍，可是你看939940破坏以后就是那样子了，资金在轮动。前一阵子动最多就是银建类股，那其实陈老师银建类股，你看我们刚刚讲，我们文章写的都是过去一年过去半年在不断布局。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提前布局。那银建股它现在正在收割。正在收割。所以说 OK 啊。所以说大盘就算怎么动，你看银建类股还是涨啊，在金融类股。金融类股今年就是走那个股利加倍奉还行情嘛，你看中信金嘛，股利加倍奉还嘛。是不是？所以说大盘不是重点啦。那当然大盘在520之前呢，是讲真的要跌跌不大下去啦。但是其实你应该不要看大盘，你应该选股。银建类股就是看它的建案，看它的景气循环，看它的推案。那这个我们 APP 会帮助你，我们 APP 都写得蛮详细的，会帮助你。那再来就是金融类股，其实老师也讲很多啦，我们就所以说你不要管大盘，你要选到对的股票才是重点。那我们 APP 每个礼拜都推出分析文章，每个月都有什么选股清单，那还有及时的影音课程，我相信这个会帮助你。我们就选股不选市，这样子好不好？谢谢。
好，那想询问一下老师，对于债券就是目前觉得现在还是一个买进的好时机吗？因为最近联准会其实还蛮就是一直延长就是降息。
好，这个这个联准会联准会我觉得今年降息的几率，从一开始的那个 Fed Watch Fed Watch 本来是预估说三月降息，本来预估说降息6嘛，后来一直延降息3嘛，现在搞不好降息1嘛，甚至有人说不降息。那这个东西怎么讲？就算它不降息，因为美国利率在高点，所以说债券的殖利率也在高点，所以说你现在进场买债的，你会赢过去年进场买债的，因为殖利率在高点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买着领息也是不错啦。那而且你买的是海外债券，海外债券它股利上的优势，这个就是海外所得嘛。那海外所得100万以内免申报，你股利领100万不用申报。那基本所得以前是670，现在好像增加是700，我忘记了，熊熊忘记了，查一下。那你这个你还免税的，所以都有它的优点了。那至于会不会降息，我是觉得一定会，但是什么时间点不敢讲，因为联准会也在观望，就是观望。第一个就是11月嘛，11月美国总统大选嘛，那他也担心啊，川普投顾会不会再回来啊。那你再看川普第一任，川普是商人，他很喜欢股市涨，川普很喜欢利率再低一点。所以你看川普第一任的时候，他一直逼联准会 Bernanke， 他一直逼他降息，因为降息道琼斯就是往上到3万点了，那川普就很开心嘛。 所以我是觉得联准会本来今年是要降息，但是他们可能在评估，就是年底搞不好会换老板，川普会上来。那如果川普上来，老板要逼他降息，那他就干脆做人情给他。他如果现在降息了，那他如果现在降了，那年底川普要逼他没筹码降了，对不对？已经降了，所以我反而觉得他会先 hold 住了。啊，看看川普投顾会不会上来，那川普投顾上来就做人情给他。所以我是觉得年底跟明年降息的几率还是很高啦，特别如果是川普上来，降息的几率是非常的高。那如果这样子来讲，你反而你可以趁现在，就是如果说债券殖利率创新高，什么十年期债券殖利率创新高，还是可以去投资债券啦，因为你就是买在低点啊。但是呢，你就等明年，等明年看看川普投顾这样子啊。其实就算川普投顾不上来，其实美国利率那么高，还是迟早会有降息的一天啦。那你现在买，最起码你现在殖利率在高点啊。不过陈老师陈老师我有买一些债券 ETF， 但是我是当作怎样把资金 parking 在那里，我就把它等同现金嘛，放在那边领息嘛，就这样子啊。如果说股票将来有大跌，有便宜的股票，我会把债券换过去，换过去去买我觉得还不错的股票。那哪些觉得不错的股票，反正 APP 每个礼拜都会有分析文章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如果说觉得这只股票不错，不过我要提醒你你不是说 APP 文章一出来就可以买有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了，看到可以买，不错，未来不错，但是陈老师还是会等那个 timing 啦，等那个时间点，不一定会马上去买啊。相信你还是看我们的分析所以说债券我只是把它当作 parking 的地方，把钱 parking 在那里啊。如果说有好的股票，我会把债券卖掉换过去这样子。你如果长期投资，你要领息可以放到明年，应该有机会赚到降息啦。好，谢谢。
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老师目前银线股看起来都已经涨很多了，那现在还适合进场吗？
哎呀，这个东西就是老师你也讲当初在讲的时候你不买涨上来你才在讲。你看我长虹我买了三次， APP 都有记录， APP 的那个讨论区都有记录，我买的我都有在 APP 讨论区讲，我买了三次，二十张二十张我讲的时候你不买涨上来你再来问我，很难回答，好不好？很难回答那你看我们华友联所以说拜托了，你不要涨了再来问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已经在车上在轿上了嘛，对，涨了请你居高思维了，请你居高思维啊。其实我们怎么讲呢，我们你自己看，我们推出文章都有时间点，你自己看我们都有推出文章分析啊。不过提醒你，文章不是报名牌，文章是怎样，文章是给你知识啦，给你一些分析。好，那刚刚是问长虹嘛，对不对？
没有了。那其实蛮多用户在问相关银建股，就是有国建、有长虹、远雄也都有。
长虹我还抱着啦，我只能跟你这样讲，长虹我还抱着。长虹我还抱着。那因为长虹今年的建安还不错，所以我还抱着。那今年建安不错啦，明年的股利应该会不错。好，那所以说我最起码会抱到明年去捏高利。好，但是这是我目前的评估啦。那接着要看明年跟后年的获利啊。其实大家问那个远雄啊、新富发啊，明年的获利怎么样啊？像冠德、像秦美，明年的获利怎么样？其实文章都有写啦，文章里面都有分析，我们都有这些建案的这些表格啊。我这里只有秀到2024，其实后面还有2025跟2026。啊，当然2025跟2026就是还是存在变数嘛，因为它会不会完工能力还是一个变数嘛，对不对？好啊，所以说我就没有把它列出来啊。但是如果说啦 ,2025 跟2026也是不错的话，那我没有理由现在卖掉它，这样清楚了嘛。好，所以说你不要问我说可不可以买，你也不要问我说要报到什么时候，其实我们要去看它的建案，这样清楚没有。那有些银建股今年很好啊，可是万一如果明年后年不好怎么办？那你反正你要趁今年好的时候卖掉。那没有关系，什么叫没有关系？就是说我们都会不断的在推出文章在追踪啦，就是我不带进带出，我不会跟你讲说买，不会跟你讲卖，但是我们会发文章来追踪，这样按那条舞我们会发文章来追踪啊，请你自己判断。所以说我们只是说赚你一点点知识财， 好，我们去帮你整理表格，我们去帮你整理图表，我们去帮你追踪它的什么建案，帮你去追踪它的获利，所以我们只是赚你一点点的知识财。哦，那还是请你自己判断啦、啊、不过其实不是老师在胡乱啊，这些都赚蛮多的啊、哦。好，下一题。
想询问一下老师，就是目前只有新复发，老师有写这篇文章，然后他目前用 APP 的估值是小于合理价，所以可以用这个去判断进出场吗？
这个哈，这个只是说，当然是提供你参考啦，我只能讲这样提供你参考。好啊，那说低于合理价嘛，对不对哈？银建类股基本上还是属于景气循环类股啊，不过当然啦，所谓的景气循环类股你要分啦、啊、建商也有大跟小的建商。有些小的建商就是三年不推案，推案至三年，它的获利不稳定。那获利不稳定你这个不可以用预估法，因为它过去就不稳定。好啊，但是一些大型的建商，你说像新复发，像远雄，像长虹，像华固。基本上这些大型建商它的推案量还蛮稳定的。那他就可以用估价来参考、哦、这样清楚了吗？那新复发我们其实新复发陈老师大概也有存了，那新复发我们也写过文章了，最近也 也有分析过文章，就是新复发、哦、今年获利会成长，那至于明后年的业绩怎么样，我们文章都写得很清楚、哦、所以说请你去看一下文章、哦啊、当然未来都是预估了，强调未来都是预估，因为你说像南港，南港陈老师在2022年底就开始布局，本来以为2023年他会开始认列营收，就是他那个世界明珠。但是后来大家都发生一件事情，就俄乌战争开打，全世界就通膨，原物料价格上涨，缺工缺料。所以说他那个营收认列就延到今年。所以说那没关系，我们这个在 APP 的文章都会不断的去追踪。好、哦，跟大家分析哈、哦，所以说你也不要问我可不可以买啦，但是我们就是会提供知识让你分析啦，而且金价是一个月一个月的钱300多块钱，看一场电影就没有了。你看电影绝对不会只有买票啦，像陈老师一定要买饮料啦，一定要买零食进去啦，随便都买花个400-500块，对不对？那 A P P 提供你一个月的服务，划不划算？当然是划算嘛，哈、哦。好，谢谢。
请问老师，你觉得就是对股票完全不懂的学生他适合买 APP 吗？
APP 就是从不会把你，也不是说从不会把你教到会，就是 APP 的东西很多，你可以先看我的文章，文章里面写的很多，而且你现在买 APP 给你一个绝大的好处，就是陈老师在过去4-5年、我刚刚讲到了嘛，一个月就5篇文章，一年就60篇嘛，是不是？那过去 APP 过去4年累积下来已经200-300篇文章了，你都可以看。那一年12篇影音，好，你如果初学者请你看我的影音。好，那 APP 一个月有一篇影音，影音就是很完整的简单深入浅出的教学。为什么买这只股票，为什么 ETF 是这样子，好，讲得很简单，好，很清楚。好，那一年12篇影音，所以说过去4年吧，又累积了几十部影音。你只要参加 APP， 小编没错吧？过去都可以看，对不对？
对，所有内容都可以看哦。
哦，那这个真的是太划算了。好，那我也老实讲了，你就算你只有买一季1188而已啦，你过去几百篇文章、几十部影音，你都可以看啦。好，所以说你若是小白，那你就去爬过去的。你先爬过去的影音啦，影音因为老师在讲课，你就先这样慢慢的爬啊，你就建立你的知识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那你如果是小白，来，这个是真人教学，这个真人教学，那当然实体课程讲的说实话还是会比较有点深度啦，就是说毕竟大家花钱啦，我们也不要讲太粗浅了，所以我们会想一些观念啊，接着就是实际的操作。那好处就是说你可以现场提问啦，所以说你是也欢迎啦，也欢迎来现场来这样听课来提问啦。啊，当然这个就会稍微比较有点深度一点就对了，因为时间宝贵，没办法去讲一些很粗浅的齁。齁，好，谢谢。
好，想询问一下老师要怎么用 APP 去判断出厂的价格呢？
这个我们 APP 好，来，其实哈，来，我刚刚有一个那个啊，你看选股清单里面，我们都会帮你估计啊。我们用，我不会跟你讲几块可以买，几块可以卖，这个违法。再来就是股价没有人可以预估，我们会跟你讲说本利比的位阶。啊，你如果说本利比在最低以下，在最低到平均，你看是不是买进的时间点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本利比在最高以上，是不是要居高思维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自己看一下 APP 这里都有。哦，这个什么红灯、黄灯、绿灯什么的，反正 APP 都有。但是我提醒你，这个纯属怎样辅助啦。哦，我们只能纯属辅助。你要知道股票不是一加一等于二。啊，股票有时候接近哲学啦。啊，但是哲学也不是说社会不要乱猜啦。我们就是会用很多的图表、内容、图表、股价线图来跟你分析。所以我还是一直强调 APP 只是提供知识，我们只是卖你知识而已。啊，但是你有了知识以后，你就可以自己做判断。好，谢谢。
好，那想询问一下老师，就是 APP 的存股评估与价差评估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就是以前的本益比估价法跟殖利率估价法。
我们投资股票赚两个钱嘛。哦，存股我们当然就是存着你就抱着那样高利嘛，对不对？那零股利来讲，你当然就要低高殖利率的时候你要买进嘛，是不是？那就抱着嘛，对不对？那价差评估，价差评估就是做价差为主嘛。有些股票殖利率太少，所以我要做价差。啊，你要赚哪个？当然两个都要赚啦。啊，其实你也没办法定义啦，没办法定义说这只股票只能存股啦。诶，还是可以啦。中华电也很难讲，中华电可以存股，对啦。但是殖利率太低 ,4% 多，可是中华电你挡你涨不回 ,10 月你去买 ,5 月卖掉，你可以赚 10% 啦。那他也可以做价差，价差赚更多。所以说其实哦，其实股票没办法定死，就是说这只股票就是零股利，那只股票就做价差，没有。要看你自己。啊，你就说啊，我就资金好几千万啊，好几亿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高利一年领个几百万优三万水啊，那你存股。啊，如果说小资主我们资金没那么雄厚，我们建议你做价差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就是两个会搭配来操作啦。就是没有绝对的，我们两个会搭配。什么意思呢？我刚刚讲嘛，我前一两年我开始买那个长虹嘛，我就买了60张。那买到现在一年多存股那样高利，对，我存股。可是如果说过个两三年，好，假设过个两三年业绩反转了，我就卖掉获利了结赚价差嘛。所以一档股票不是说存，很多人有时候我要骂也不要骂了，我要跟那些酸民朋友讲，有人就跟我在那边咬文嚼字，你生长在古代算了，文字狱算了，一个啊，老师你不是存股你个做价差，靠腰我就是要赚钱的，你管我存股还做价差啊？存股也不是说抱着死抱着不动啊，股价在高点的时候我卖掉，低点再买回来，我还是有，我还是存股啊。谁规定说存股就是抱着不能动？我又不是郭台铭，又不是张忠谋，我又不是董事长，我没有规定说我一定要死抱着股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量高利跟做价差都要，所以我们就有这两个评估法。好，那评估法你就可以挑到适当的股票，用适当的方法，当然也要适当你自己的方法，这个才是最好的。好，谢谢。
好，想问老师，就是 APP 中如果遇到股价已经贵，就是比昂贵价贵很多了，但是却还后续看涨这一只股票，那要进场吗？
欸，你要了解昂贵价它的定义。我们的 APP 筛选我们可以用三年、用五年、用十年。哦，所以说你要晓得。那再来就是它只是过去式，它是抓过去的股价、过去的表现。哦，过去式。所以说我一直强调，仅供参考。那你会讲说，啊，老师靠腰你这 APP 太烂了。我跟你讲，所有的估价方法都一样啦，都是找它过去的表现啦。哪个 APP 有本事说它未来的表现，哪个可以预测啊？如果陈老师这 APP 可以预测未来的表现，我跟你讲，我一毛钱都不会卖给你，一毛钱都不卖给你，我也不会推出。为什么？我就自己赚，小编我们自己赚就好了，我还推出来干嘛？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说你要了解 APP 只是一个辅助。哦，我们帮你节省时间，你不用去预测它的 EPS， 不用去预测它的本利比跟它的殖利率，你也不用去找它的资料，你也不用去画图表，你也不用，都不用，我们啊，你也不用去收集资料 ，long man， 我们帮你节省这个时间。好，那我们提供这些资讯，重点是谁？请你去判断啦。所以的 APP 的好处是怎样？ 你就节省那些时间做本利比，做殖利率，然后图啊表啊，然后业绩啊，然后未来的获利你都不用做，我们做给你啊，你做判断，你做决策啊。所以的 APP 啊，只是提供知识啊，真正重点还是你自己决定，但是也怕你决定错了，所以说我们的文章、我们的影音呢，我们都详细解说了，就是哈分享知识的啊，你慢慢的拉伸你的知识哈，你就可以做出更正确的决定啊。那当然，我们 APP 我们也有一个讨论区的哈，那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 APP 讨论区来问啊。你在脸书问我说老师长虹现在可不可以买，我不会回答你了，脸书是免费而且说明太多哈。啊，你在如果说在 APP 的讨论区问。好，那我们就会跟你讲我的策略，操作策略。好，这样子清楚了吗？好，还是有区别啦，因为毕竟 APP 你是付费的。那付费的我们还是要提供多一点点的服务。好，啊，你如果说脸书啊，因为脸书，因为我现在粉丝32万人，每天那个讯息跟那个回答几千个，我哪有可能一个一个去回答你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回答你，你也不要难过了。脸书因为免费的哈，免费的我也没有义务回答你了哈。这个就拍谁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真的没那么多时间哈。但是你如果在 APP 有一个讨论区，你提出来问题，我们会尽量帮你，这样好不好？操作啊，各方面资料，小编也会帮你，我们会尽量帮助你啊。你有问题，我们都会尽量去回答你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
请问老师，就是银建股族群就表现营收良好，那也代表水泥产业可能会被带动。
这个讲法不一定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是一个小岛国啦齁。所以说其实台泥、亚泥他们最主要的营收汇率都在 China 啦，都在中国。所以你看他过去两三年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疫情，那在恒大那些集团出事情以后呢，他们营造业都受到打击，所以说你看台泥的获利整个下来的。所以台泥以前陈老师有，后来我把它卖掉了。就是因为这样子。所以说你要看它最主要的营收获利的来源在哪里。它是在中国。那你就不能看台湾了。你不能看台湾的营建业，你不能看台湾了。你要去看 China。那这个台泥我都卖掉了，亚泥还放一些啦，因为亚泥殖利率还可以啦，因为亚泥还是有一些什么域名航运啊什么的，所以说这个我们都会有在文章中分析。今天时间没有很多啦，没办法跟你这样讲的很详细啦，但是我就跟你讲，它不是只有台湾啦，台湾是一个小地方，它真正主要的营收获利来源是在 China。 好，谢谢。
老师请问，如果资金有限的话，除了 ETF 股票外，会建议从什么类股去进场呢？
你如果资金有限的话，你看像我们讲华城的时候多少钱涨多少，我们讲国统的时候多少钱涨多少，对不对？你看陈老师在写长虹的时候多少钱涨多少，所以华友联的时候，所以说资金有限要怎么做？转机股，就是他过去业绩很烂，但是未来业绩会很好的，这个叫转机股。所以说资金少，其实很多其实人都是讲后知后觉啦。什么意思？其实你看了，成交量起来就表示有人看到东西，有人看到地方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写文章就表示我们有看到一些事情了。那所以说你看这些人亮出来，人家在布局了，人家有看到地方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接着涨上来，你看涨高的量也爆出来，这个就是散户进场，散户一看哇靠，要股价上来了，赶快追，结果散户都追在高点。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是小资族，我真的建议你，你先存知识啊，不然很多小资族是怎样追高杀低啊，看到股价上来才去追，爆量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就散户在进场啊，可是他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在进场啊，因为我们推出文章，我们在这里亮出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说你看有没有华固一样，我们发文章在这里啊，我们发文章这里，可是你看涨的时候呢，爆量什么意思？散户进场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进场？所以说你小资族反而你更要怎样？更要存知识啊！你有知识，你就不会去莫名其妙追高杀低啦。不然小资族钱很少，但是小资族你如果就这样子被洗掉了也很可怜。你看我们分析长虹的时候，那时候都没有量，没有量我们点点啊谈，点点啊买，这个都有发文，这个都有记录，这个不能胡乱你啊。散户就是看到涨了再去追，所以爆量，可是你就 自己注意风险啦，好不好？所以说散户存知识才是对的啦，谢谢。
想请问老师，对于塑胶跟橡胶还有电器电缆这三大题材有什么样的看法吗？
塑胶啊，塑胶目前没有研究啦。其实像台塑集团哦，怎么讲呢，以前如果台化以前跌到六字头啊，我都觉得可以买，可是最近不大敢碰啊。那橡胶又牵扯到很多，橡胶第一个人又牵扯到原物料，那你说像南港轮胎，第一个你牵扯到原物料嘛，橡胶的价格，第二个呢，他之前又被美国在那边反倾销税嘛，所以他本业没赚钱，但是他那个旧厂房那个世界明珠会赚翻嘛。哦，所以说我去买橡胶类股的南港，我是看上他那个世纪明珠的建案，哦，而不是说橡胶本业，橡胶本业都没赚钱啦，又被美国那个邪恶帝国在那边反倾销税，美国就是这样，就给你反倾销税，都没谈啦。啊，但是南港的世界明珠啊，也讲实话啦，这个那块地是很值钱啦，啊，但是房子盖好了卖一栋就少一栋，卖完就没得赚了，所以说哎，卡去外进，就是卖的差不多的时候要跑。所以我们之前推出文章，我们也预估它可以赚多少钱，会赚多少股本，那我们就会不断的去追踪，哦，那看它那个认列的情况怎么样啊，如果认列差不多的就要酸，你不要做最后一只老鼠。哦，我们在 APP 都会不断的帮大家追踪的，哦，好，谢谢。
好，老师每年的时候都会分享啊，就是统一超这个景气循环股。那有用户问说，那老师会分享统一超吗？那全家是否也可以比照就是统一超的模式，冬天买夏天卖呢？
统一超的获利跟营收各方面都比全家好。好，所以说我只买统一超不买全家。啊，但是统一超虽然不错，但是股价270配9块钱 ,3% 左右，不适合长期投资。所以统一超通常都是对啦，冬天买夏天卖啦，齁，哦。有啦，我有在布局啦。啊，只是说统一超最近又一个新闻又出来，就是他们统一集团嘛，对不对，在南部那边嘛，齁，哦。那个相关你就去看看齁，哦，就是弄一个很大的什么熊熊忘记了，反正那一块地上面整合嘛，对不对，哦，不过有啦，统一超我就每年就是春节以后就开始买了。啊，就是夏天我就把它卖掉，哦，都是这样做，我每年都会这样子做。啊，只是今年就是因为他那个我刚刚讲他南部那个案子整合，所以他股价稍微高270几块，不然以前应该都在270以下了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哦，所以说这个以前这样操作都对啊，今年就是相对贵一点啦，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大盘也上来了，哦，不过还是有机会啦，我只能讲有机会啦，哦，啊，但是因为你看到我最近把资金放到这些银建类股啊，银建类股也赚翻啦，啊，对不对，所以啊钱跑到银建类股，所以统一超就买的比较少啦，就是这样，跟他不会冷丢你啊啦，哦，因为我把钱都放在这个银建类股上面，哦，好，谢谢。
老师今天有分享中信金大涨的消息，所以用户很关注这一档，想问老师有打算要卖吗？还是继续当纯股呢？
中信金，哦，你其实今天涨停板我看有些人已经在卖了，对不对？理论上怎么讲呢，你如果短线操作中信金，你该看过去的走势，哦，都是除夕前高点可以先出一下啦，啊，除夕又再捡回来，不过你捡回来卡去要跟，因为毕竟今年获利还是不错，获利不错，所以通常获利不错的公司我会续报，我就抱着不理它。那其实 APP 我有一个存股清单嘛， APP 其实我过去有分享嘛，你说2020年疫情2021年，你看我 APP 我都有分享啊，它只要股价到20块我都买100张， APP 都有分享啊，我买了就没有卖 啊你看20块现在34块我还赚了70%呢，对不对？中信金长期我是看好了，我只能这样讲，长期我是看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它过去十年的税后净利，税后盈余从赚200亿到300亿、400亿、500亿，今年会突破600亿。那中信金因为它过去大家都说它一块金股利配太少，赚2块配1块，为什么？因为 因为光是把钱保留下来去布局去赚更多的钱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获利300亿400亿500亿600亿这样不断的上来。好，那我觉得中信金这样子今年赚600多亿没问题的，那往后700 800 900 1000亿有没有可能？当然有可能啊，给你当中信金的老板，你会不会希望赚越赚越多？当然会啊。所以我反而觉得其实有机会的，中信金如果赚到1000亿 EPS 就5块5块钱，那 EPS 5块钱，你看那个金城银 EPS 也5块钱啦，那5块钱的股价就五字头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目前看起来我还是会续报下去啦。好，谢谢。
那我们最后选一个问题好了，就是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请老师解答最后一题就好。那想问一下老师，就是可以请你评价一下目前金融股的趋势吗？
金融股的趋势啊，你现在反正你要找那个没有涨到的啦。啊，有些涨到的也不是很建议你去追啦。啊，毕竟追高就是风险，那你要找一些没有涨到的。那你就看趋势吧，我也不能在那边报名牌。啊，有啦，我今天买了一档金融股啦，今天一档金融股我买200张，今天又买。好，那我会在我的 APP 讨论区分享。啊，App 讨论区分享，因为这个在我的存股清单，我今天买200张就是要把它放进存股清单，那存股清单我就在 App 分享，在 APP 分享。那因为现在是4月底我买的，所以说5月的时候我就会更新，我就会列出我4月的存股清单，那今天买的这200张就会分享进去了。那我就卖个关子，我也不要讲说我买什么，免得又在那边。好，那我就是买那个没有涨到的啦，因为今年金融股就是这样，你只要看那个股利有那个报复行情的股价都会涨一波，就是股利有加码的都会涨一波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股利没有加码的股价表现就不好，不过你要了解它股利不加码的原因啦。股利不加码，它股利小气就是因为它保留钱嘛，像中信金以前要保留钱去赚更多的钱嘛，所以如果说今年股利不好，可是呢，它是因为趁着现在行情不错，债券殖利率在高点，它把钱配息给你，或者是把钱拿去买进债券投资。那明年如果说降息可以赚更多的钱的话，那我就布局它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布局它嘛，那我等到明年后年降息再来收割。所以说我不会跟你讲说哪一只可以买，但是我不会用产业来看了。我们也会用产业这个趋势来看，那这样子 OK 嘛？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，那请你真的要把握，小编你是说到几号？5月2号吗？
5月2号，周四。
从今天开始到5月2号，请你一定要把握。那再来就是实体课程，目前上半年就规划只有三场，目前就只有三场，就是北中南各一场。那请你扫这 QR code。啊，你今天扫是今天吗？还是就扫这个就有388？
对，扫那个 QR code 就可以领取388折价券。
那你就请你扫这个 QR code。你有听直播，你现在扫，你就可以赚到，你就可以省这个388。这个就是实体课程，就因为老师家你也知道我家里有点事嘛，所以目前就先规划这三场，北中南各一场。所以有兴趣的就请你把握时间。目前就这三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大家，拜拜。